翻到圣经，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哈，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哈。好，请大家一同来读啊，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哈，第357页，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啊，请读。你要写信给撒迪的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我们同心来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掌管你的教会，也掌管教会的啊使者。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对撒迪教会啊发出你自己的启示，主啊，求你借着这段的经文，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所学习。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主啊死而复活的主，主啊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主啊你掌管这世上的一切，主啊你的眼目如火炬，主啊万事万物都在你的掌握当中，主啊我们今天就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借着撒迪的教会，主啊让我们一同的来领受，一同的从你的话语的当中，也帮助我们能够警醒。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主啊要借着你的话语，要让我们今天在世有得救的智慧，也让我们能够警醒等候你的再来。我们谢谢主，把今天这个聚会教导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坐着为王，求你自己亲自借着这段的经文开启弟兄姐妹的心窍，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啊我们能够紧紧抓着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撒迪教会呢，这一段的经文呢非常的短啊，不是很长。那么这个撒迪教会呢，本身这个撒迪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啊，撒迪本身是一个地名呢、这个撒迪在主前六世纪呢曾经有一个一个国地方的一个国家哈、这个叫吕底亚啊，吕底亚这个国家。那么在吕底亚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个撒迪呢放成吕底亚的一个国都啊，一个首都。那么这个撒迪呢非常的特别的一点，就是它是居住在这个高山之上，所以它的地势呢非常非常的险恶，可以讲说是易守啊难攻。所以在历世历代的战争的当中呢每当国家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呢，这个吕底亚这个国家呢，他这当地的这些撒迪的这些人呢，特别是首都的啊这些人呢，他们就非常的漫不经心呐、他们觉得他们的地势非常的险恶，这个敌方的部队啊不可能会攻到啊这个撒迪，把这个国家的首都整个毁灭掉。那么我们看见在历史的当中啊，这个撒迪呢曾经被两方面的部队呢能够并吞掉。那么在第一个的部队呢，就是所谓的波斯的部队，当时这个波斯部队呢就开始进攻这个吕底亚的国都啊。那么这些吕底亚的国都呢，这个撒迪这些老百姓呢漫不经心，所以他们就觉得无所谓，没有想到了这个波斯的军队呢就从这个悬崖啊一路的盘升啊，然后上到了这个撒迪的这个城市啊，就把这整个的城市呢征服了。好，那么同样的到了这个希腊的军队呢，又同样的一样的这个翻版啊，希腊的部队呢去进攻这个撒迪地区的时候，当时的人呢又忘记前面历史的教训了， 又是非常的漫不经心，他们认为他们居住在这个高山之上啊，这么多的悬崖啊，所以这个部队啊，敌人的部队不可能打上来的。那么没有想到这个希腊的部队呢也是很厉害的，一样的把这个沙迪的整个城市把它并吞掉。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呢就用这个沙迪这个地方的这个沙迪教会呢，那么也运用到沙迪人他们所知道的历史背景来责备这个教会了。因为这个教会主要是不没有警醒啊。那么我们继续来看，那么在沙迪的这个教会当中，主耶稣基督就有两方面的一个警啊一个责备。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在第一节的后半节，那么主耶稣基督就说了，我知道你的行为啊，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讲了这一个沙迪这个教会呢其实是有名无实哈。那么弟兄姐妹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哈，教会怎么会有名无实呢？那么主耶稣基督呢他的眼目如火炬，他知道教会的光景。虽然我们在教会的这个参与的聚会的当中啊，其实我们也必须要明白一点，每一个人在教会的当中一定要明白那个什么叫做清楚的得救啊，这个重生得救是很重要的。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把教会当作一个好像是一个社交场合，都所以当他在社会上找不到这些朋友的关怀的时候呢，他就会跑到教会来找关怀。当然这也不是说不对，问题是说只是把教会当作一个社交场合的话，就失去了那个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让他能够得救啊，让他能够认罪悔改。所以在我服侍的一个期间的当中哈，我通常都会问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这些人啊，我都会问一下了，那你到底信耶稣你是信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些青年的朋友们，他从小是被父母啊带到教会当中的，那么他已经很习惯教会生活了，你跟他讲圣经的故事他非常熟的，非常熟的。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你要问他为什么你要来教会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一个危机了。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呢，其实是有名无实啊，他来到教会已经是一个什么传统了。那么今天我们到欧洲去的时候，很多的教会是如此的啊，不管是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很多是因为传统。我到瑞士的时候，那么这个瑞士地区啊，早期是宗教文艺改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地区啊，这个加尔文呢、啊，就曾经在这个日内瓦啊，在那边来负责整个这个宣教的工作啊，他在加尔文这个日内瓦的这个教会呢做主任牧师啊。那么你就发现啊，在几百年的当中啊，这个瑞士其实是宗教改革的这个改革中里面基督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大的一个重镇。可是经过几百年以后啊，虽然圣经的故事呢你去问那些瑞士小孩子家喻户晓，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所以但是你在跟他谈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不必听了，我比你还知道啊，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教会的啊这个一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但是你要跟他讲说啊，你要认罪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哦，这些人就开始非常反感了，他就不要听这个部分了。所以你看到今天呢，主耶稣基督呢来责备这个沙迪的教会，其实这个教会的形态不只是当时那个沙迪啊，当时的那些人在那里敬拜的时候所发生的状况，其实今天我们放眼在普遍的啊这个教会的当中，一不小心也会因着传统的关系，真的让许多的人来到教会当中是有名无实。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啊，你说有没有危机？有危机的啊，是有危机的。那么有些人来到教会当中，他不知道来到教会中是要来信靠耶稣啊，他不知道的。那么很多人可能刚刚不清楚，但他来了一段的时间还不清楚的话，那个就出现问题了啊。许多人来到教会只是希望教会能帮助他啊，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当然教会有这样爱心的功能，但是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上帝要来解决我们生命的一个难处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来责备这个沙迪教会，按着名字你应该是活的啦，可是不是这样的，结果从这个行为里头来看是死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的这一个第二个责备呢，他就说了，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呢没有达到上帝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来看第一节的下半节， 他说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啊，暗迷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好，那么后又讲到掉了第二节后半节的，他说啊，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啊，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满足的意思，就是指的行为呢没有满足到神的一个标准。那么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啦，这个上帝的标准最基本的是什么呢？啊，这个标准其实哈，神在神儿女的身上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我一直强调是认罪悔改。基督徒也会做错事嘛，对不对？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做错事，他从心里面知道，圣灵感动他啊，他知道做错了，他也承认，他会谦卑，他会低头感谢主，这是一个基督徒。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从来不会做错事的啊，没有这样讲的。但是基督徒标准到哪里呢？我们怎么讨上帝的喜悦呢？有时候我们讨上帝的喜悦，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好行为，我们才可以讨上帝的喜悦。错了，我们发现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怎么样？经常没有好行为的，坦白说。那么你说我们怎么讨上帝喜欢呢？很简单，按着行为，我们认罪悔改，上帝就喜悦了。因为神喜悦这样忧伤痛悔的心。那么这个撒迪教会呢，啊，许多的人来聚会，但是当他们在这个环境的里头，他们做错事的时候呢，哦，暗迷应该是活的，他应该知道神的光应该可以光照到他们，因为一个活的就表示神的光可以光照，可以引导他的，可是却不是的。那么我们看见呢，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呢，这个撒迪教会的模式，我刚刚讲了，许多的地方都会有的，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如果撒迪这个教会的模式如果是放在一个教会负责人的身上的话，那个就产生大的问题，大的危机了。在许多的地区哈，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啊，很爱主，那么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但是在神的话语上不坚固啊，可能救恩都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在教会的当中可能很火热，但是负责到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往往会产生非常多的困难。很多的困难，我在一些地区服事的时候，我都看过的啊，很看过的。那么这些都是负责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很多的圣工他不同意的话，别人是不能做的哈。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啊负责的这些同工们，他们很火热啊，不是不火热，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做事的方法跟圣经的教导有时候是有一点格格不入的。甚至会用一些非常世界的办法在教会当中来处理事情。那么我们看见在撒迪教会当中，主耶稣基督他就来斥责这一类的事情，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么这一类的事情如果在教会当中，会把教会整个的根基啊带入到另外一个歧途的当中。我在一个地方哈，服事哈，甚至是碰到很多这类的事情哈，那么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哈。那么我在一个地方服事呢，那当地的同工非常希望我过去啊牧会。那么我自己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哈，我大概能抽的时间啊，我都告诉他们大概半年哈，有几次去那个地方服事。那么等到呢教会开始啊写这个信的时候呢，又产生问题了。原来一个负责的同工他有一些意见，他有意见就没关系哈，但是呢他又当面哈，因为教会有一个长老在这个教会当中帮助他们啊，经常坐飞机到这个教会来服侍这些弟兄姐妹，他也就当面当着弟兄姐妹的面，当着长老了，然后就说啊，要请张牧师过来这里牧会，所以今天就不能够请你来了啊。那么这个长老就误会说是我张牧师要去来这边牧会啊，所以呢啊他就当然了，有牧师了嘛，教会有牧师就不需要这样子很辛苦嘛哈、啊。那么其实不是，他是借着我的这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需求啊，来拦阻了这个教会的长老继续在教会当中服事。所以教会当中很多误会，很多误会，弟兄姐妹们服事，你就在这种误会的当中，你看得太多了。太多了，有时候会令我们非常伤心的。一个教会前面的光景，如果是摆在这些人的身上，如果上帝的光不能光照他们的话，简直是一个大灾难啊！这么多群羊的需要，这些负责教会的这些眼睛没有看到啊！所以真的是主耶稣基督啊，真是看到这些教会的光景，他今天看到撒迪教会的光景， 他就来开始责备了，啊，责备这个教会的光景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所以有一些教会啊，那么今天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呢，如果我们在里头聚会按着名应该是活的，结果是死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也要有分辨的能力，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啊是活的啊，在上帝的面前是有生命力的啊，是有意向，是看到灵魂的需要，乐意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那么我们就看见耶稣就责备这样的教会了。所以我在亚杜兰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意向有宣教的一个教会。弯曲的教会实在太多了啊，可以讲说是上百间教会啊。如果只是为了成就个人的，好像啊，好像做事业一样，自己成就一下教会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了，大可不必。弯曲教会多得很呐，啊，我自己本身在啊这个教会当中啊一个大的系统当中服侍了，在里头也十年呐，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这样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是要做一个能够符合圣经的教导啊，能够有意向，能够把弟兄姐妹带到上帝面前的一个教会，这才是我们该做的啊。所以我一直强调，今天在教会当中啊，做一个上帝的工人啊，非常的重要，要把弟兄姐妹带到上帝的面前，按名是活的，其实也是活的，这才是主耶稣基督啊要我们来做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就在这里做警告了。你看他怎么警告啊，他就警告这样的教会。第二节他说你要警醒，这个警醒是一个现在式，意思就是要时刻的警醒，不断的警醒。因为一个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属灵光景当中看不见前面的道路，那么教会只变成一个星期天的教会。有人说有人是星期日的基督徒啊，礼拜天就来了，礼拜一到礼拜五这个魂游向外不晓到哪里了啊，不好。那一个教会本身也应该是一个有能力的教会，是一个警醒的教会，是乐意参加祷告的教会，是乐意在神的话语上扎根的教会，是乐意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的教会。那么一个教会怎么样的才能够不变成一个星期天的教会呢？只是大家在那里你好我好 social 一下啊，社交活动一下。很多美国的教会都走到这个光景了。你今天到欧洲去看，教堂大得不得了啊，起码坐几千人了。可是那些人你问他去干什么啊，很多人只是去 social， 很可惜啊。到底上帝的话是什么不知道。很多人特别是我看到很多的在欧洲地区啊这样的光景，所以福音非常难传开啊。为什么基督教在欧洲1517年开始宗教改革这么样的兴盛，改变整个欧洲，福音的真光进到欧洲人的心里头，他们这样的火热坐着船，17世纪18世纪到处去宣教，到了今天天主教也死了啊，基督教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警醒，就是因为在这个一代传接一代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当中，只是告诉你来教会，来教会就对了，你来教会就 OK 啊，至于其他的就不讲了。这个教会到最后真的变成有名无实的教会，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来教会到底我们想到底要什么，很重要的一点。那么主耶稣基督就说他警告了，他说这样的教会是一个松懈的一个教会。因为这个撒提教会因为在这个地形的方面呢非常的险要，它在一个山岭之上，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地区，所以呢这个地区的人呢也没有太多的压力。因着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撒提教会也没有太多逼迫的，他没有政府太多的逼迫，也没有敬拜偶像这一方面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教会就非常安逸啊。一个教会如果在安逸的状况当中，绝对绝对是逐渐松懈下去的。我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哦服侍哦，比较令我们感动的一点就是弟兄姐妹跟传道人他们是连结在一起的，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那么我问一个东北的一个传道人哈，跟他谈一谈，哎，请问你们教会的侍奉是怎么样？他跟我说，他说啊，张牧师，我们每一天早上哈有晨祷会，再加上查经，哎，我吓了一大跳啊！我说那么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参加晨祷会啊？他说不多啦，如果是冬天的话哈， 至少差不多哈，有他100人啊。我冬天东北都冬天呢，弟兄姐妹-30-40°C哎，大清早晨祷会啊，啊，我就不太敢问了哈。他接着说，如果夏天的话，当然天气非常舒服了哈。那么我们最少会有200多人，我再来我就不敢问他了，我很怕他问我一句，请问你们美国的教会怎么样？我很怕他问这个，因为他们把我们看成是什么？他把我们这些从美国去的牧师看的都是这么高啊，属灵程度也是这么高的，没有一个不高的，去的都是叫老师，你们去他也叫你们老师的，个个都是属灵高人啊。可是你跟他一谈下去，我们不敢讲，很惭愧。那我说，哎呀，我说那你每天早上怎么查经啊？我很好奇嘛哈。哦，没有，我们就逐卷解经啦，一段一段啦，就跟我们开读经营一样，我们一个礼拜才一次嘛，对不对？哇，他们可是厉害了，每一天早上来一段，而且一次一个小时最起码。哇，我说主啊，真是你今天你祝福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么多的羊群，弟兄姐妹，他们还只是城市附近的那些羊群去，还不包括农村的。农村的那些羊群啊，他们如果要到教会去服侍去敬拜的话，一大早他们就坐这个公交车啊，或是坐着这个小巴士，就坐几小时的车赶到县城里头去参加一个主日聚会，就是这样子的。我看了我非常感动，我感谢主啊！我说真的，欧洲的宗教大改革文艺复兴我眼睛没看到，但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复兴啊，弟兄姐妹这样的爱主哈、啊，我说难怪那些传道人每天早上起来为他们祷告。我跟你讲，传道人也是看到这种羊群啊，说良心话，啊，爱都爱得不得了，对不对？爱都爱死了。就像我们家里面，我们的孩子很成才的话，爱他都爱得来不及了。所以你晓得这些传道人，他看到羊群这样的一个饥渴，他自己都怎么样，都要警醒了。他不警醒不行的，他自己都要警醒了，因为羊群的需要啊。啊，所以这一些的印象，这些服侍的经历，一直深刻的放在我的服侍的里头。坦白说哈、啊，我不太敢拿来比较了，我真是很坦白说，啊，一比较，真的，比较太多的话，在美国牧会、啊、就会灰心丧志哈、啊，真的会这样子。那么，但是感谢主哈、啊，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了，他鼓励我们，我们要警醒。一个安逸的环境造成了毫无生气，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是很安逸的环境的话，一个教会10年可以不成长的，很可怕的，10年不成长呀。所以为什么我在一个教会啊？你们当然有知道，我看我灵里面非常难过啊，我当时就哭了，非常难过呀，因为看到中国教会的光景。再看看我们湾区教会的属灵光景，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没有办法去协调啊，真的。那么弟兄姐妹很爱主，非常的爱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弟兄姐妹得着上帝啊，这个跟神的一个关系，能够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里头。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1941年的12月7号哈、啊，大家都晓得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当时的美国根本不乐意的去参与这个2次世界大战，欧洲已经在打仗了，中国跟日本作战，但是这个美国基本上是一个锁国政策，保守政策，他不愿意去参与任何的战争，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太安逸了，太富强了啊，太多的资源了，他们东西多得到一个地步，吃不完全部可以丢到海里头去的，他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可是我们看见，当1941年12月7号，正是礼拜天主日的时候，这些美国的部队在夏威夷的部队，水兵们进前的人就穿上衣服到教堂去，不进前的人还躲在啊这个甲板里头去睡大觉的。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他们非常安逸的时候，日本的飞机来空袭这个珍珠港，当空袭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飞机来炸他们，很多人还搞不清楚这个飞机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些水手可以穿着整齐的衣服，这些将军可以穿着非常漂亮华贵的衣服啊，上面可以挂上几颗星，这些军舰可以擦得亮得不得了，可是因为松懈啊，使得这个舰队啊损失非常的严重。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的，一个教会没有异象，弟兄姐妹慢慢就松懈，做上帝的仆人也是会松懈的。当日本的飞机啊要飞进来的时候，这个雷达兵呢、啊、就看见这个雷达上面有一片，他就搞不懂是什么了，就问另外一个啊这个主管，他说哎，我在雷达上面发现有一片的东西啊，到底是什么？那个这个主管啊也漫不经心的随便翻翻，哦，他说哦，今天刚好从美国有一个 B-25 飞机从那里飞过来，是一个很大的飞机，所以你看到很大一片，就结束了。啊，如果那个雷达兵跟那个雷达的主管两边呢都非常警醒，去多方查证的话，美国也不至于损失的这么惨烈。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也帮助我们啊。那么主耶稣基督今天也告诉教会需要警醒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警醒呢？因为第一个会有试探的来到。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面就讲了啊，要我们不要啊陷入到试探的当中。那么同时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6章41节也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警醒，教会需要警醒，是因为试探来到了。所以在911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美国的教会啊，很多的宗派原来不太有人去的，在911以后大批的人涌进到教会的当中啊，因为他们要探究一个生命的问题了。大家看到这个灾难啊，美国原来是一个非常安逸的国家，可以讲是一个不设防的国家，今天不是这样了。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试探已经来到了，这个试探已经打到家里面了，所以他必须要警醒了。所以你看见各方面他都要加紧的啊来做这个安全的工作。那么今天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啊，这个试探也会悄悄的来到我们当中。那么我们看见第一个是试探的原因，第二个是有凶残的豺狼进入到教会的当中。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使徒行传20章啊，我们来看一下一段经文。那么使徒保罗呢就告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啊，那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牧会了很久啊，将近有3年啊。那么在195页使徒行传20章29节到31节啊，使徒行传20章29节到31节。好，我们来看使徒保罗说啊所说的啊，我们来读29到31哈，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要啊，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啊，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个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姐妹们，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了，他离开以后一定有凶暴的豺狼进到教会当中。而且我告诉你哦，这些凶暴的豺狼进到教会当中通常都是很容易去长权柄的啊，因为这个一般的人啊，一般的这个羊群啊都是非常的好，很爱主啊，都很谦卑，对不对？那这个凶暴的豺狼可不一样啊，他会用各样的方法在教会当中掌权的。所以你要有属灵的眼光。在有一些国家呢，选执事会啊是用买票的，都有的，你们大家没听过哈？特别在东南亚有一些哈，我不敢讲哪一个教会，有一次吴勇长老就到了曼谷啊，要转机，被教会的一些重要的啊同工们请到教会，硬是把他拉出境了哈。本来要转机回台湾，没转成，拉到曼谷去讲道。那么为什么？因为教会有很多有名有望的人，因为都是侨领啊，侨领信耶稣啊，那么这些当然是很好，感谢赞美主，可以为主多做点事。但是因为生命没有改变，在教会的当中买票要做主席，做执事会主席有权啊，啊，牧师都要听他的哦，他不点头谁都不要碰哦，是个不得了。教会我说了，就是坏，就是坏在这一点，碰到这样的凶恶的豺狼进到教会当中，这个教会就从此没有上帝的同在，羊群受苦，多少的羊群是默默的为这种教会祷告，我看了很多。 默默地为这些教会，因为这些羊群非常爱主，他们也很谦卑，又不想出头，只有跪在地上求主帮助帮助他了，都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使徒保罗，你看他说啊，为你们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为了他们将来的啊教会能够建立在神的根基上，三年为他们祷告，最后还告诉他们，你们需要回到神恩惠的道里头，建立在上帝的道上，如此神就要保守你们了，有分辨的能力嘛。因为一个教会没有上帝的道，没有分辨的能力，什么都好，那就产生问题了。所以这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第二个，有凶残的豺狼会进到教会当中。第三个啊，我们今天要警醒的原因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六节，主耶稣基督就说了啊，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我们总要警醒啊，总要谨守。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像贼一样随时会来。所以一个基督徒在平时的日子啊，如同暂时，我们不晓得主哪一天来，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平时如暂时啊，可能今天晚上，可能明天啊。那么我们看见第四个，我们为什么要警醒呢？因为世界的末了快到了。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所以主耶稣基督啊来劝勉啊这个啊撒迪的教会啊，你需要警醒的，在这四方面的原因呢，你需要警醒的。那么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339页，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看见呢，同样的一个基督徒要看见万物的结局尽了，以色列已经在1948年复国了，欧洲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同盟市场了，我们看见中东的国家逐渐的要兴起，那么我们就知道主来的日子确实也是尽了。那么这就因着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基督徒更要警醒，我们祷告啊，为教会来祷告。那么我们看见的，我们知道四方面我们需要警醒的。那么到底怎么警醒呢？主耶稣基督呢就把这个窍门呢告诉了这个撒迪教会。请我们翻回启示录啊，启示录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哈，第二节。在启示录第二节他就说了，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换句话说呢，你要去坚固啊，教会有一个责任，那个剩下快要死的，就是还没有死的啊，在教会当中啊，基督徒坐久了，慢慢慢慢失去了意向，慢慢慢慢慢慢慢就意志低沉，慢慢慢慢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但是主耶稣基督就告诉这个教会了，他说啊，在教会当中还有一批渔民啊，剩下来的。所以这个撒迪的这个教会很特别，叫做余留的啊，他是余留的。主耶稣基督要看中那些余留下来的，那些人是警醒的，剩下来的还没有死的，快要死掉了，还没死，还有一口气在啊。他说你赶快把那些人怎么样坚固起来啊，这些人是教会上帝所存留的，让这些人在教会的当中成为教会的中流砥柱，使这个教会起死复生。所以弟兄姐妹，每到很多的地区去看教会当中，总有一些非常忠心爱主的羊群，总有一些的啊，他可能不是负责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暗暗的跪在地上祷告，总有的啊。这些就是撒迪教会当中所遗留下来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那么同时呢，他要告诉这个撒迪教会了，到了第三节他说呢，你同时要回想啊，你是怎么样领受圣经的，除了你要来兼顾那些还没有离弃的，还没有离开神道的人呢，第二个你要赶快的回想你当时是怎么样领受上帝的道。这个回想也是一个现在式，表示是继续的回想，要不断的回想，不要把过去你得救的那段时间你所领受那个福音啊因着环境的改变而忘记了。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来劝勉这些人，要经常回到圣经的里头，回到真理的当中。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宗教改革的之前呢，整个是被天主教所控制。我们晓得在中古世纪呢，天主教 管辖欧洲的时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欧洲人没有福音的真光。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神就使用了马丁路德，那么开始了宗教的改革。这个马丁路德就是在黑暗的欧洲这样大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些余留的，那些快要死还没有死的，上帝就使用了这个马丁路德，坚固他，让他成为一盏明灯，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传扬到整个欧洲去。刚好这个活字版印刷术刚好是在那个时候发明，就借着马丁路德他所信仰的一个宣告，借着这个活字印刷术一下子就充满了整个欧洲使得这个福音的真光进到欧洲的教会当中。所以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这个沙迪教会可以说是从1517年开始这一段的时间，如果从教会历史来看，是从16世纪开始到17世纪的这一段的时间，那么上帝在这个黑暗的欧洲的当中，他去保守了那些渔民。当福音的真光充斥在欧洲的时候呢，这一些真正的基督徒很奇妙的，他们就借着这些宣告让他们回想圣经的真理他们就回想原来圣经是这样讲的，原来我们今天应该这样做就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能够认识真理。所以提摩太前书4章16节也这么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呢，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这是保罗呢来劝勉提摩太，同样的主耶稣基督呢也要劝勉在沙迪教会的那一些人，要他们经常的回到圣经的根基的里头。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沙迪的教会当中呢，也有一批很忠心的人。如果这一批人他们是悔改了，那么主耶稣基督就要来把应许放在他们的身上。如果不悔改的话呢主耶稣基督这边有一个警告了，他说若不警醒的话呢，我必临到你那里像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那里你是不能知道的。那么这个不是指青年大灾难的这样一个审判，这一个审判呢是指的随时性的在教会当中上帝会挪移灯台这个挪移灯台很厉害的那么什么叫挪移灯台？一个教会应该有神的道，一个教会应该有神所赐予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跟功能。但是教会如果不走在神的道上，也不行使大使命的话，上帝就把灯台挪移了，换句话说就没有用了，一个灯台被挪移，这个灯台就没有用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看到教会一个兴衰从历史来讲，从各方面来讲，一个教会到最后会有一些问题会改变甚至这个教会会结束不是没有原因的。从教会的历史来看，从圣经的这点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不警醒，那么什么时候临到你那里你不知道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掌管教会的元帅他还有主权的。所以教会万事万物所发生的，从我们世上的眼光来看，好也好坏也好，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他允许的就会发生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对沙迪教会一个警告了。那么我说了，主耶稣基督也对沙迪教会这一些忠心爱主的人来应许他们这边讲了有几方面的应许。第一个就是未曾污秽自己的要穿白衣。那么什么叫做未曾污秽自己的？那么在中东地区这些敬拜偶像这些人呢，进到了所谓的偶像的圣殿当中的时候，他们都要穿非常干净的衣服的一样的。那么这些衣服呢，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就代表了洁净代表了得胜，也代表了一个喜庆，有这三方面的一个意义。那么今天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的，这些未曾污秽自己的，那么他们呢要穿上这个白衣，表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他们是被这个上帝呢所看重的。那么这个白衣呢，在启示录当中出现过7次，就表示这一些人是属上帝的，属耶稣的。换句话说呢，这些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穿白衣是指的他们会得到永生上帝会把这个永生的奖赏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到了第5节主的应许就说了，凡是得胜的必要这样穿白衣。 因为这些人按名是活的，其实也是活的，不是那一些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那些人是很可怜的。那么同时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啊，他说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个生命册涂抹他的名呢，这个弟兄姐妹读的时候非常的害怕了。这个生命册其实从旧约里面就讲了，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先翻到旧约出埃及记32章32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呢，啊，摩西呢，他就跟上帝有一个这样的祷告了。那么在旧约出埃及记32章32节，许多的弟兄姐妹读到这节经文的当中就很怕救恩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因为生命册上的名字可以涂抹掉的。那么我要解释一下了，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32章32节，在109页哈，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好，请读哈，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啊，109页旧约，倘若啊，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啊，32章32节啊，出埃及记。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看到没有啊？这是摩西呢对耶和华的一个祷告哈、啊，一个祷告，求你赦免他们了 啊， 不然你就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把它涂抹掉啊。这是摩西的一个厉害的祷告。好，那么我们看新约的啊，在新约的当中哈、啊，也讲到生命册了。我们看路加福音10章20节哈、啊，路加福音第10章20节哈、啊，路加福音，好，路加福音10章20节，好，路加在96页哈、啊，96页，路加福音10章20节。当时这些门徒呢出去传道啊，就非常的高兴啊，回来就70个人就很高兴了。那么他们就说，主啊，因你的名呢啊，就是连鬼啊也服了我们。结果耶稣就跟他们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第20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啊，他说然而啊，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啊。这个名字要记录在天上，就是指的生命册。好，那么我们看生命册其实在新旧约都讲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记录在生命册的人，当然他是一个得救的，是得着永生的。那么撒迪的教会呢，我们回来看一下了，主耶稣基督就应许那一些得胜的啊，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不被涂抹。那么换句话说，很多人就会问了，那么如果不得胜的话是不是会被涂抹呢啊，这是很多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呢他们会问的一个问题。好了，那么同样的，第一个我先来解释涂抹的意思。其实这个涂抹在英文叫做 cover 啊， cover 就是盖起来，就是盖起来。那么这个盖起来呢，我们先看一个经文啊，在诗篇51篇第9节啊，它其实在希伯来文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字啊，这个字很重要啊，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了，因为很多基督徒读到这段经文他害怕了啊，他怕他被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挪掉了哈、啊、不是这个意思，在694页哈、啊、694页哈、啊、我们要看这个蛮重要的一个啊，经文的，好，诗篇51篇第9节，请弟兄姐妹一同啊来看，我们来读一下。好，我们大家同读诗篇51篇第9节啊，请读，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好，同样的，这个涂抹也是一个意思，原来希伯来文都是一样的，就是 cover。什么叫做 cover？ 就是盖上去啊，盖上去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就对撒迪的啊这一些啊在生命册上的这些神的儿女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了，就是如果哈、啊、这些人他们得着永生的话，并且他们有名有实的话，那么神不会把他们的生命册上的名字把它盖住。那么这个盖住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盖住的意思就是能够与神同在还是不与神同在， 换句话说，基督徒当中也有属灵的与神同在的基督徒，也有属肉体的。啊，这些属肉体的基督徒呢，也是得救的，不过上帝不喜悦他们，啊，他们的行为啊，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好，那么这个涂抹呢，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也是我们经常忽略的，马太福音28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经文，但是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经文，马太福音28章20节。啊，马太福音28章20节，好，在45页。啊，45页。好，45页。好，我们读大使命的最后一节经文，请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怎么样，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基督徒他们乐意领受神的道，并且怎么样，遵守神的道，那么神就与他们同在，主耶稣要与他们同在。换句话说，就不是涂抹了啊，因为神要看重他们。所以这个涂抹的意思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挪移灯台了。我刚刚讲挪移灯台啊，刚刚我讲了一个教会长久以来不按照上帝的旨意，他的心意来做神的事情的话，慢慢教会的灯台会被挪移掉的。换句话说，在历史的当中啊，这个教会有一天它会结束的啊，结束它的服事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涂抹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亲自来应许这一些得胜的，那一些信耶稣基督的啊，那些行为上啊很乐意来遵循神的道的，他们能够知道悔改的这些人，那么主耶稣基督呢要与他们同在哈，不会把他们的名字呢从生命册上把它盖住，不与他同在。那么这些人呢就有上帝的引导了，经常用神的话语云柱火柱一样来带领他们，这是第二个保证。那么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保证了啊，在这些跟随主的人的身上，最后一个保证啊，我们一同来看，在第5节的后半节，他说了，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换句话说呢，这一些人是被保证得救的啊。马太福音10章32节就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同时在马可福音5章38节也说，在这个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些人当作可耻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些得胜的，就是那一群真正得救的那一群基督徒。那么主耶稣基督在救恩上面就跟他们保证了，因为你们在人的面前认我，所以我在天上的啊父的面前我也要认他啊，这是一个救恩的保证。这个保证在马太福音10章32节也有讲，约翰福音里面啊也讲过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0章啊，在救恩上面的一个双重保险啊，在约翰福音第10章啊，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好，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10章143页啊，约翰福音第10章啊，约翰福音第10章哈。好，请大家一同来看第27节啊，27节，10章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啊，这是双重保险。有父的保险，也有耶稣基督的保险，这是在救恩的里头啊，我们叫做 double insurance 双重保险。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就应许这一群真正重生得救啊，愿意认罪悔改的信徒，那么主耶稣要这样三方面来应许他们：第一个，穿白衣，表示他们是得永生的，被分别出来，靠着羔羊的宝血赦免涂抹他们的过犯；第二个，他们的生命啊，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不被涂抹，表示神要与他们同在。第三个，主耶稣要保证他们的救恩是有效的，因为他要在父的面前 和众师的面前啊，要来认这样的一个人。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撒迪的教会呢，主耶稣基督还是很恩待这个教会的，那么就要求这个教会警醒，只要警醒的话，必定能够看见福音的真光，神的道。所以一个教会啊，需要经常的在神的面前警醒，那么警醒呢，要先从祷告开始啊，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啊。我们看了几个经文，所以教会的祷告会是不可缺少的。那么教会的要在神的面前有神的引导，先要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上帝保守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在这个撒迪的教会当中，虽然他们很安逸，但是主耶稣基督也说了，安逸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我们在北美的教会其实都很安逸的啊，真的真的很安逸的。那么我们需要有异象，国无异象民就放肆，一个教会没有异象，人可以很多，信徒可以很多，但是呢可以做基督徒，坐在教会里坐一辈子啊，那么也不清楚到底要做什么事，这就是很糟糕哈。那么就是松懈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个撒迪的教会的一个模式哈，我们一同的啊，来也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都是被神所看重的啊，神要把他的恩典要赐给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实在够用。主啊，你在欧洲黑暗的时期，你就使用了马丁路的那个余留下来的，就如同撒迪教会。主啊，你要撒迪教会啊，能够先兼顾那些还没有死的。主啊，你要先复兴他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你还是爱你的教会，所以主，你用你这样的一个严厉的话语，警告的话语，无非是要教会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们特别为此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深知在任何的时代的当中，当我们教会安逸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舒适环境的当中，我们就失去了那个从天上来的异象。主啊，孩子也为亚杜兰教会啊，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要我们真是能够在教会的服事的里头，能够看见你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主啊，让我们有一个远大的异象，我们不小看自己，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意向的时候，主啊，你的心就要得着喜悦。主啊，你就要与你的教会同在，你要赐给你教会所需用的一切。谢谢你，我们真是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主的手中啊，让我们不松懈，让我们经常的警醒，在祷告的里头我们多方警醒祷告。主啊，因为有试探会来到，主啊，因为有凶暴的豺狼会进到你的教会当中，主啊，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世界的结局快到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来赐福今天来到我们啊读经营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实在是乐意的在你的话语上有根有基，经常回想你的话语，以至于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指南针，帮助我们不偏左也不偏右。谢谢主，你今天要把这样的一个恩典应许全部放在众儿女的身上，谢谢你，我们只有在你面前献上感恩，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求主也让我们真实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靠着祷告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也乐意的悔改在你的面前，因为我原本是不配的，求你施恩怜悯看顾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